弟兄姐妹们平安，听得见我声音吗？
听得见。
清楚吗？
太小了。
可不可以大声一点？
太小了。好，我再来一次哈。声音太小了。现在声音可以吗？
一样的了。
可以了。我这里听得可以。
可以吧？
可以。
好的，我声音放大。好了，我谦卑一点。保留一点，我声音音量放到99，还不到100，还差一，谦卑一点。好，我们感谢神，我们再一次的，我们在主日的时刻，我们一同，靠着主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一同来到他的面前，就像刚才领会弟兄所做的祷告一样，我们在这里，我们不见一人，我们只见耶稣。但愿我们在你面前听的讲的，我们都单单的把我们的心，我们向我们的主敞开我们的心，我们所思所想的，我们都定睛在我们的这位仆人身上啊，这位仆人身上。我记得在上个月前，我和弟兄姐妹交通过是做主的仆人。那么一系列下面有四堂的道会讲到仆人的榜样。我们既然做主的仆人，我们应该要效法仆人的榜样啊。这个仆人当然有一个特定的人，我们这样才能够学习他的榜样。如果没有一个特定的标的物在那边，我们就没有什么榜样可以来学习啊。但学来学去就学我们自己。那么我们在上一次所讲过，我所引用的经文，所引用经文是提摩太后书第二章里面讲到三件事情。我们做主的仆人，就是每一位蒙恩得救的儿女们，我们都是主的仆人。我们第一件事情要做的，我们就不要争辩，不要和世俗所有的这些异教邪风我们来做争辩。我们真正要做的一事，我们要按照正义来分解圣经。换句话说，我们要持定圣经66卷书所给我们的每一句话，甚至于说每一个字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这样才我们才能够有圣灵的剑一样，我们可以是一个攻击的利器。第二个要我们学习的，既然我们都是神的仆人，我们不要去分啊，我们不要去分什么呢？我们是金器银器，我们也不要自卑，我们看成我们是木器瓦器。有人在社会上蛮有地位的啊，然后来到教会，我们可能对他的称呼都不一样。啊，第二个，我们称是某某教授啊，某某先生、某某董事长这些等等。那我们有时候在教会里头，因为教会里头有服事、有牧师、有长老，我们就会称他某某长老、某某牧师。那有人就会看着自己呢，就比他们会低一点。所以把自己看成什么？把自己看成木器、瓦器。但是神告诉我们说，圣灵借着保罗告诉我们说，说什么呢？我们只要自洁，自己洁净自己，靠主的恩典，自己洁净自己，脱离卑贱的事，我们就可以做贵重的器皿。啊，我们贵重的器皿做成，然后预备行主为我们所预备各样的善事，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自洁脱离卑贱的事，我们就能够做贵重的器皿，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第三点，也在里面告诉我们最基本，我们今天做主的仆人， 我们不要有争辩，不要去，我们必须要做很温柔的心，温柔谦和的心，我们来对待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用平和的心，我们把主所要传讲的真理，我们和弟兄姐妹分享，特别是在我教会当中，在教会当中，我们身份并不是我们的，并不是木器、瓦器、金器、银器来分，而是我们这个人在神的面前，我们究竟神看为我们金银，还是看为我们木器、瓦器？这样子的弟兄们，真正他没有办法去算尽，去脱离卑贱的事。这样的弟兄姐妹，我们必须用温和的心和他们的交通，希望能够把他们的心能够挽回过来，使下沉的心挽回过来，把这个偏离的脚步让他能够修正过来。这是上一次主日和弟兄姐妹交通的，也很抱歉占用了许多弟兄姐妹的时间啊，许多姊妹们的时间。我这个人有一个最大的缺点，我就是在时间的节制上面非常有问题啊，非常有问题啊，可能也是习惯吧啊。从信主到后来所听了十几年，到都没有时间限制的啊，说没有时间限制，讲员在台上都是自由发挥，我染上这个很不好的习惯，求神赦免，也求弟兄姐妹在主里头啊原谅。对不起，今天我们就来看这样的仆人。这样仆人他有他的榜样要效法，所以我就用的，我翻的整卷圣经。当然我们看到主要求我们要做一个忠心良善有见识的仆人，我们不管怎么样，但是我们一定是以我们主耶稣基督作为我们最尊贵的榜样，也是我们唯一的榜样。所以我就借用以赛亚书，刚好有四首的仆人之歌啊，我们或者是弥赛亚之歌。那么这里面我们看到，在这个四首仆人诗歌，我们看到我们的主，我们所预表的我们的主，神所拣选的这位仆人，他在侍奉神的时候，他在神面前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所以第一卷我们看到是谦虚的仆人啊，今天引用经文是42章1到9节。第二段这仆人的榜样，第二段我会引用在49章，那边我们看到一个宣教的仆人啊，宣教的仆人。另外我们再看到50章这边我们也看到一个受辱受羞辱的仆人。最后一个仆人的榜样，那就是52章13节开始一直到53章整章，那个就是救赎的仆人。我们怎么样去在神面前跟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也好，或者是我们慕道友也好，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我们能够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我们能够做牺牲舍己的仆人，把弟兄姐妹把人包括自己我们都能够带到神面前来啊。我要借着四首仆人之歌，当然我们应该也有第五首仆人之歌啊。我顺便在这边和弟兄姐妹稍微讲一下第六首仆人之歌呢。第六首仆人之歌是在哪里呢？是在第61章，我们等一下会交通到啊，会交通到，就是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这些等等。那为什么不在我们在圣经学者上，我们不把这一首送为仆人之歌呢？因为我们可以去看到一件事情，把这五首给它并起来看的话，我刚才所讲的第一首到第四首都有特别强调我的仆人，特别有强调我的仆人。那在这里面第61章 这边没有强调说仆人这两个字，所以我们就不作为啊，不作为仆人之歌。那当然我们知道六十一章这边所提到的啊，提到了在我们主耶稣啊在拿撒勒那个会堂里头曾经引用的这段经文。那有人是把那首主耶稣在拿撒勒人会堂里头来讲解这段圣经所传讲的一篇道，认为是第一，是主耶稣三年半当中的第一篇讲道。那其实不是这个样子哈，如果以时间来分的话呢，其实主耶稣第一篇的讲道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就对于啊，对于我们尼哥底母讲的道，那是第一篇啊，那是第一篇讲的道。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这边谦虚的仆人。那谦虚的仆人，我们一定要看到以赛亚书。上一次曾经跟弟兄姐妹提醒，我们好好借用这一段时间，我们把以赛亚书好好的看一遍，好好的看一遍。我们可以看到以赛亚书是六十六卷书。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什么？我们当作是旧约的福音书，旧约的福音书。因为前面一章到三十九章讲到是神的审判、神的公义，强调在这边啊。然后四十章开始一直到六十六章是讲到神的救赎，要借着这位仆人来施行他拯救的奇妙作为，要把我们带到新天新地。那个不是新天新地哈。六十五章所讲的光景不是新天新地，我们英文的版本或者说是我们中文的版本翻译成新天新地，不是，那个是千禧年啊，那个是那一段的经文这边所讲到的。六十五章是讲到对千禧年啊我们非常重要的一段圣经的论证。啊，非常重要，因为那里边虽然讲到新天新地，但是和我们将来圣城从那个新耶路撒冷从天上而降，我们在主耶稣，我们与神，我们要通向生命水等等，那边没有死亡，没有，已经没有死亡了，啊，没有眼泪，我们也不再哭泣，但是以赛亚书这边所讲的新气有死亡，我们仍然会有哀伤，我们仍然会有眼泪。弟兄姐妹，这是但是呢是一片新容，所以我们是把它这个很明确的，这是讲到千禧年啊，明年千禧年。那么在这个以赛亚书这里面，我们看到事实上我们到三十五章就可以结束了，因为以赛亚书第三十五章这边我们讲到的就是已经讲到一个神要复兴以色列啊，所讲到的那样的光景，啊，在三十五章的结束，这边就已经提到什么呢？他说在那里行走，第十节，并且耶和华救赎的名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以赛亚书可以结束在这个地方了，啊，神已经应许了将来的我们所要享受的美景。但是呢，因为圣灵感动以赛亚在这边加了三十六章到三十九章讲了一件历史的事情，这个是插段，讲了一件历史的事实。这些历史事实就讲到说西西家王如何靠着耶和华神来对抗这个，来胜过亚述帝国的侵略，啊，这段历史放在这里面，当然历史虽然放在这里面，给我们有很好的一个安慰，给我们一个激励，一个西西家王和他的爸爸，啊，这个亚哈斯王不一样，他的父亲要依靠外围，啊，要依靠外援，他要和亚述帝国要联盟来对抗什么？来对抗当时的以色列北国，还有我们所要看到的亚兰国的侵略，啊，不要这位耶和华神，也以赛亚先知要给他一个兆头，他说非常属灵，他说我不敢试探神，他不要这个兆头，但是 以赛亚还是给他这么一个兆头，那就是以马内利，神要与我们同在啊。那这解经我们不去谈它，但是我们看到第三十九章这边，因为这一段的历史事实，以西西家王骄傲了，就跟当时他的祖宗啊，他的祖宗这个乌西亚王一样，心高气傲，所以他就像暴发户一样的。当我们看到这个北边啊，巴比伦的使者来看看，他要来参观，要来拜望我们西西家王，看看以色列犹太人为什么可以战胜，可以战胜这么强大的亚述帝国，把185,000人军队就全部被一夜之间就被灭掉，而且被一个天使就灭掉。他要来看，所以西西家就心高气傲，就讲了一句，就把家里面所有家当都给他看，不管自己王宫的，还有圣殿里头，全部都给他看。看完之后，神就借着先知以赛亚跟他讲的一句话啊，弟兄姐妹注意的话，这段话是非常重要的哈。在以赛亚书第39章，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种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西西家对这句话，神的最终的审判，神最终的审判，他不当一回事，不当一回事。但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一点，当时我们如果说我们念到第六节第七节的时候，犹大国，也就是整个以色列民要受到什么样的一个光景，这个光景比当初被掳到，将来要被掳到巴比伦还要严重啊！这个整个是一个灭亡，犹大国整个要没有了，整个要没有了。但是我们今天看到这是一个很悲惨的世界，我们感谢神，我们感谢神，神感谢神在哪里？神不愿意他的百姓沦落到这种阶段，他不愿意他所造就的，他所创造，他所造作的，要为他做见证的，在以色列民落到这样的光景，所以他在四十章开始，神就兴起了另外一个，我们看到整个的语气完全不一样的，他就开始施行怜悯，施行拯救。所以在40章一开始就讲到三个安慰，你要安慰我的百姓。虽然以色列百姓落在那样，将来势必要落在那样的光景当中，但是神说你要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就是以色列民，要说安慰的话。这边以后有机会啊，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来一起来研读这段经文哈，这段经文。40章是很美的，这边讲到三重的安慰，三个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说安慰的话。但是神没有停在这个地方，神既然要安慰，要以色列安慰以色列百姓，那要向以色列百姓说安慰的话，神必须要有行动，神必须要有行动。所以在这边41章42章，我们就开始到讲到神仆人的工作，神讲到仆人的工作。我们看到一句，我现在视频上面有三段经文，因为当时以色列百姓到最后，他们要看到什么？他们要回到他们拜外邦神，他们要拜偶像。以赛亚书特别强调偶像虚无的偶像啊，这个是以赛亚书特别强调的，跟真神和假神这边一个对比。真神耶和华神一直要向以色列百向假神要提出挑战，你可以说说你所做的成就了没有， 你要让以色列百姓看见证你所为他们所预备的，你成就的没有。所以在41章24节和29节当中，他说看了你们属乎虚无，看了他们和他们的工作都是虚空。但是神说，在41章27节说，我首先对西安说，看了，我要将一位报好信息的赐给耶路撒冷。这里面就开启了42章啊，就开启了42章这边仆人的工作啊，我要将一位报好信息的赐给耶路撒冷。弟兄姐妹，我们在这边看1到9节，究竟今天在这段经文当中对我们有什么帮助？我们讲过题目是谦虚的仆人，是我们效法的榜样，我们每一个做主的仆人今天我们要效法的榜样。今天每一个人在世界上，不管是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好，都要怎么样，都在强调仆人，都要强调说仆人要忠心，要有良善。但是我们今天仆人，我们的忠心，我们的良善也好，我们是和主人我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今天在公司里头上班，我做他的仆人，我做他的仆人，我做他仆人什么？我唯一的目的是怎么样？不能说唯一的哈，我最大的目的，我要拿薪水嘛，我要讨老板的欢心，得老板的喜悦，他可以让我升官，可以让我发财啊，定时间给我 promote。我今天我要在政府里头，我今天我希望我能够升官，我能够握得权力。当我有升官，我官位大，我有权就权力 power 就大。那这时候想到什么呢？我就要钱。去看一看所有的人，当他有了权力之后，他一定要钱；有了钱之后呢，他一定要权力。啊，一定要权力。所以钱跟权两个分不开。我们今天为政府来服务来讲的话，我就希望我的政府，我的领导人能够给我升官，能够给我权力，好让我可以去拿钱。这每一个时代都是如此，每一个地方都是如此。但是我们看我们基督徒，我们看我们今天的仆人，主耶稣已经告诉我们仆人的榜样是什么啊，我们在新约里头看的太多。只要仆人的一个榜样，我们可以看到在马可福音，他说我来是马可福音这边讲到，我来是做什么？是为人服侍的，是服侍人，我不是要受人服侍。这是主给我们的一个最高的一个榜样在这边。我们看看这段经文，我们看他看了，这是第一节。1到9节当中最重要的一节就在这节，我希望弟兄姐妹，我们能把这节经文背起来，常常默想，常常默想。看了，当他在责备这些外邦神，责备这些偶像的时候，我们都说你看了，我要兴起一件事，你们都不知道。他特别讲到说，看了，你们看，引起我们的注意力。看了，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我所拣选，我心里所喜悦的，我已经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于外邦。42章第1节，这里面讲到神跟仆人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或者我们讲到这位仆人所关系。神怎么样来支持，是力量来扶持这位仆人，而且告诉我们，这位仆人不是你们选的，是我所拣选的，是我所拣选的，是我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已经将圣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于外邦。我们这边中文翻译因为文字畅通的关系不太清楚，但是我们如果看英文的话，我们都不去看这个原文的哈，原文我也解释不清楚哈，我也解释不清楚，还没有到那么高的 没有那个高的德行啊，我们常常讲希伯来文是学不来的文。为什么学不来的文呢？因为我们常常不用它，除非要去专门研究旧约，要做旧约神学圣经学者的话，才会去研究希伯来文，甚至于他们还要去学习亚兰文这些等等。我们只是学满足学校的要求，然后我们拿了学分我们就结束了，之后我们就很少用啊，这点求神怜悯啊，求神怜悯。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我这边看到说六个我，看到六个我，中文不太容易看出来，但是英文就很容易看出来。My servant， 我所扶持的，我所拣选的，我所喜悦的，我已经将我的灵放在他身上。这个整个的目的，弟兄姐妹，这所有的目的是要成就什么？就是要将公理传到外邦，要将公理传到外邦。所以我们看到42章这边第一节的最后的一句话，还有到了什么呢？到了第三节到了第四节最后，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这是仆人最后的工作，他所要达到的目的。好，那我们再看到从这个仆人的身份，我们来看仆人的身份。第一个，我要跟要借着仆人身份跟弟兄姐妹来交通，看了有这里面有六个我，看到有非常亲密的关系，我跟你的关系，不是我跟他的关系，跟他的关系跟我跟你的关系不够直接。当我们读到诗篇23篇的时候，诗篇的23篇的时候怎么讲的？诗篇23篇，如果我们看到代名词，我们就可以分得很清楚，看得非常的清楚。我跟你之间的关系，这里面23篇说到什么？他使我躺卧在草地上，他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在第一节到第三节这边所讲到他，换句话说，大卫，作者大卫在这边向世人宣告那个他耶和华神，他给我的关系，他怎么样，是向世人宣告。但是我们看到后面的时候，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这里面就是我与你，后面都是我与你的，你与我，这个看得出来是说非常亲密的关系。所以我的仆人，我所扶持的，我所拣选的，我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他非常非常的一个主动的关系，所有的我们跟神之间所有的关系的建立是神主动的。我们所有圣工，我们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的时候，也是神为我们预备的，神为我们预备所要行的善事。我们自己没有善事的，我们不靠自己，我们都是由神主动，我们主动不出来的。神只要求我们一个主动，就是我们愿意跟随的心，像今天所唱的诗歌，一颗谦卑的心，我们要单单的相信你，我们要完完全全的敬畏你，我一生一世我要跟随你。我们就是有一个愿意的心，而我们的相信，我们的敬畏，我们的跟随，都是神带着我们走，神带着我们的走，绝对没有我自己的成分。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行事不是靠着我们的关系，我们也不是靠着我们的势力，也不是靠着我的才能，我是靠着万军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我马上要讲到，不是我们， 这里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归属的关系，你要做我的子民，你要做，我要做，你要做我的子民，我所拣选的，我所扶持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看到神今天呼召我们，我们今天愿意在神的恩典里，我们愿意，我们认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我们的救主，我们相信接受他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一生一世我要依靠他。弟兄姐妹都是归属，神今天召我们来，不是召我们来相信他，相信他是神，这是错误的。请弟兄姐妹，我们把我们的观念调整一下。今天神呼召我们，呼召我们是叫我们做属他的子民，做属他的子民。这点我们一定知道，我们今天生的小孩，我不是说我要做爸爸，我今天生的小孩，我不单单是要做我做他的爸爸，做他的母亲，而且我要让我的小孩归属于我，归属于我。为什么我们孩子生下来的姓为什么不是谁父姓就是谁母姓？这就是一个归属的问题，你不会给他选一个另外一个姓的，这是归属的问题。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什么，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从万民中拣选你们，要做什么？要做我的子民，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所以看到这六个我在这个地方非常的宝贝，非常的宝贝。在这个六个我之后，紧接下来神就要我们做一件事情，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公理传于外邦。我们这边所讲的公理和犹太人所讲的公理不太一样，犹太人所讲的公理大概就是讲的我们的道德习惯这些等等，但是神这边讲到公理的话，我们如果说这个是神的本性之一，如果说我们看到以赛亚书第九章，以赛亚书第九章这边说什么？必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然后他要怎么样来治理他的国度呢？他要怎么样治理他的国度？他这里面治理，他就告诉我们他要公理，他要公平来治理他的国度。这里面所讲的公理是非常的，就是一切一切是以神的真理，以神的话来统治万有。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边弟兄姐妹看到六个我何其宝贝，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曾经在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这是一个多么一个奇妙的神迹，神从万国当中把我们拣选出来，不但拣选出来，他就像老鹰背着小鹰一样背过来，归属于他，归属于他。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心中，我们今天和神的关系，我是属于他的。今天我们在教会里头也是一样，我是有一个归属的问题。为什么大部分的教会，现在的教会 80% 以上的教会，甚至于说 90% 以上的教会都有会员制。会员制不是代表什么，不是代表一个什么捆绑或怎么样。我今天成为这个教会的会员，是表示我是属于这个教会，让我知道我有一个归属感，我是属于这个教会。这个是一个会员当中我们有一种给我们自己有一个约束性，有一个 commitment。 我们今天常常看到有人换教会啊，今天看看常常看到有人换教会。我们换教会有几个原因啊，当然因为是搬家，这个没有问题啊。另外一个就是说，总而言之就是搬家为主了啊。你换工作也好，也是因为搬家也好。另外有一个是非常负面的，那就是教会，教会里头有罪的啊，有罪的这个成分在里头，有罪啊，有不该有的不洁净的东西，教会接纳了，教会妥协了。第三个，我们还有会离开教会的， 我们是因为教会的讲台不传讲神的话，不传讲神的话，很少讲。我们今天常常会讲一些社会的例子啊，把社会的事情拿起来，甚至于我还听过啊，我没有听过这个道，但是我听过也看过他的题目，他讲做啊，这个天上的华尔街啊，我不晓得天上哪里来的华尔街，固然这个题目就很吸引人，年轻人都喜欢去，那特别比较热衷于华尔街的啊，这个名的啊，就会想去听一听。但是华尔街跟天上怎么会可以，天上怎么会有华尔街呢？啊，这个就是和世俗一些的对一些的掺杂在里头。如果我们有遇到这些，我们很自然的我们离开，我们感谢神，神允许我们。但是我们今天有一种形式，我们会换教会，离开教会，因为我们个人的，私欲，啊，因为我们个人的私欲，我们离开了。换句话说，我在这个教会里头得不到我想要的，我在这个教会里头我受了亏损。我在这个教会里头怎么样不能够满足我，就不能够完成我的私欲，所以这种人他离开了教会，这个是神很难过的。以我做一个牧者来讲，我是非常难过的啊！我如果遇到这种事，我是非常难过的啊！那我感谢神，我只有一个事情啊，这个我在牧会的时候，一位弟兄离开了教会。但是我不遗憾啊，我不遗憾，因为那个弟兄姐妹犯罪，那个弟兄和一个姐妹犯罪而不肯悔改，我就放他走，他还走啊。那所以我们今天没有个归属，而且我们归属多一个原因，我在哪个地方教会，我在哪个教会聚会都一样。如果你说你在这个 A 教会，在恩典教会聚会时也一样啊，你到的其他的若干教会也一样，那你为什么你不在就同样一个教会聚会就好了？你为什么你就是不一样，你离开的嘛，你为什么说还一样的？那我这个就我就是不讲了哈，我这里边只是强调弟兄姐妹归属的关系，我们跟神之间，我们作为一个仆人，我们要学习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一个正确的关系。另外一个我们也看到的，我们看到的就是说，在仆人的身份当中，我们看到看到另外一点我希望和弟兄姐妹稍微提一下的，就是圣灵。我们今天行事为人，我们都靠圣灵的工作，我们不靠我们自己。当成要呼召我们的耶稣出来服侍的时候，耶稣基督受洗，圣灵就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给他的一个称许说什么？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今天也都是神的爱子，我们都是成为神所喜悦的。那我们为什么会怀疑到说我到底神喜不喜悦我呢？神究竟喜不喜悦？为什么每一次信息当中我要如何过一个讨神喜悦的人生呢？我们的人生本来就是应该是讨神的吗？讨神喜悦的吗？我们为什么我们一直还在问我今天得不得到神的喜悦呢？我们有问题，弟兄姐妹有问题。那有问题在哪里？我们就求我们在祷告当中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神的灵要在我们当中，神的灵要在我们当中做成那奇妙的工作。我们唯有得到圣灵，当圣灵内住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能力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开始出去侍奉，才可以开始去做一个，才有能力去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仆人啊！所以这边我们看到神的灵要赐给他，神的灵要赐给他。如果说他没有圣灵的内住，圣灵没有仿佛鸽子降在耶稣身上，神不会让魔鬼 把他催逼到旷野去接受四十昼夜四十昼夜的试探，因为神的灵在他身上。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是我们要看的仆人的态度。我们看到仆人的态度，这边是忠信，我们看到谦卑，我们看到柔和，七个不。短短的一节圣经当中讲到七个不：不喧嚷，不扬声，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不折断，不吹灭，不灰心，不散党。这两节圣经弟兄姐妹非常的熟悉啊，江长的那个江断的芦苇，衰残的芦苇，我们不折断；江长的灯火，我们不吹灭。今天我们蔡弟兄主用的这段经文来祷告。我们看看这里面分成三个部分，我们看看三个部分，我们这边也看不太清楚中文，所以我用在英文这边给它翻译出来哈，给它写出来。我用的是 ESV 的版本。他将不要 He will not cry aloud， 也不怎么样，也不扬声，也不 lift up his voice， 也不怎么样 make it heard in the street。他不宣扬，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今天我们的侍奉，我们今天的侍奉是不是如此？我们今天巴不得，我们巴不得希望有很多人能够听见我讲道，我们巴不得有很多人可以看见我所做的事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都来赞美我。他不宣扬，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我们如果说马太福音登上宝训里面看到法利赛人，他希望什么？他希望他的奉献能够大家都知道，然后他怎么样呢？去敲锣打鼓。他要奉献之后要敲锣打鼓，那人都来的时候呢，这锣鼓声停了，然后就听见他铜板咚咚咚咚咚咚一个个掉下去。他要告诉大家，我在奉献。我们也看到主耶稣教导我们这个不要学法利赛人的这个祷告。法利赛人祷告怎么样？站到街上还要站在十字路口。今天你愿不愿意站到十字路口去祷告？我想不会了哈，不会了。其实我们要宣讲，要扬声。啊，在街上他要听见我们祷告声音，我想我们也不会站到十字路口上，啊，不会站到十字路口上，太危险了。但是就是如此，当我们看到说不渲染、不扬声、不使街上的听见声音的时候，这是我们的主，这位仆人所神所拣选的，神所扶持的，啊，神把灵他的灵是在他那个他在他身上的。是使神所喜悦的，他是对所有的一个有权势力。当我们看到主耶稣在世上，他遇到万人拥戴的时候，他有没有扬声，有没有宣扬？当他在五饼二鱼的时候，上万人得救了，那个吃跟随他的时候，我们主耶稣退到哪里去？退到山上，退到旷野去祷告。他没有要求人要利用这些来扩张啊，影响他的声誉啊，影响他的这个他的知名度。我们这里面我们也看到说什么，我们今天他也不需要靠到有一些有名望的人今天来支持他，来拥护他啊，他也不要靠着。他也不靠着街头的力量、群众的力量来支持他的事工，这个就是他不宣扬、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回过头来，我们来看我们的今天。我们不敢讲说我们不宣扬、不扬声，但是我们今天请有特别聚会的时候，我们都会取一些知名的。我们去请一些知名的这些传道人啊讲员来为我们传讲信息。我们做的是什么？我们就在宣讲，我们就在扬声，巴不得 所有人知道，今天我们教会里头有这么样一个聚会，我们请了这么样的一个人来，我们还要发海报，我们还要做什么，我都做过。我也是请这些所谓大牌的讲员，我也去发单张，我也去做这个海报，各个超市都贴，连这个联合报我也请记者，我也请记者来刊登。那感谢神啊，也感谢神，有一位姐妹，她刚好在去联合报写这个写文章的，她很主动的就帮我们写。弟兄姐妹，我们多多少少我们都在做宣讲，我们都延伸，我们也在做这些工作。当我们如果说我们看到以赛亚书53章里边讲到，他被牵杀到宰杀之地，他也默默无声。牵杀到宰杀之地，他也默默无声。当主耶稣被带到大祭司在那边在审判他的时候，所有的人在控告他的罪行，他都没有犯罪。但是他也没有为他所受了这种不公平的待遇，他来做他的辩驳，没有。我们去看一下主耶稣唯一回应的问题，唯一回应的问题，去看一看。当大祭司问我们的主耶稣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主耶稣才回答。今天给我们一个学习，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愿不愿意回答一个真理的问题？当大祭司说，我要你发誓来回答的问题，对着神起誓，你来回答问题，你是谁？弟兄姐妹，今天这个大祭司为了主耶稣身份，这位仆人他身份的问题，所以他必须讲他是神的儿子，身份不能改变，他是谁不能改变。我们今天如果被带到宰杀之地，我们在怎么样的回应？我们遇到越困难的时候，弟兄姐妹，学我们的主耶稣，不渲染不扬声，因为我们当得力在耶和华那里，我们不要自己。另外，这是三个不，这是对一些强权人来处理的，在社会上有声望、有名利啊、有势力的人，他讲的话。下面，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长的灯火他不吹灭。我们看到说，这是对谁来讲？什么是江长的灯火？什么是压伤的芦苇？这个就是我们的人，我们的际遇已经到了最微小最微小。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是一个最弱势的族群的时候，我们是无依无靠的时候，无依无靠的时候，没有人愿意来照顾我们，来关怀我们的时候，这些弱势之群，主耶稣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场的灯火他不吹灭。他顾念这些弱势族群的人。在社会上有今天有多少无力的这个边缘人，这个蔡老师一定很清楚，因为蔡老师常常时间是住在纽约，尤其又住在曼哈顿。曼哈顿有多少 homeless people 住在屋檐下？大热天，我前一阵子在纽约有经过哈，到我儿子那边去，我有经过。这种大热天，90度的天气，还穿的衣服躺在地上，他不是拿来盖，他就穿着。那地太地这怎么样？他又防热啊，地可能会热， 然后地上面又硬，所以说他用衣服来遮。我们会多关注他两眼吗？弟兄姐妹，我以我自己为例，我看一看我就走开，我就经过了，我就看到这么一个光景。在路上，从新泽西州要过这个Holland Tunnel 荷兰隧道，你就看看路边上有多少人还讲说 God bless， 拿着牌子这些。弟兄姐妹，这些都是弱势的族群，我们不要，我们也没有必要下车或干什么停下去关怀他，我们也不需要这么做。但是我们可以学习一下，我们可以学一下，让我们存着谦卑怜悯的心怜悯他们一下。我们不要说今天我要去，我要从我的口袋拿着些钱去周济他们或怎么样啊？我们要去周济他的时候，我们就周济就周济了，但是不要想到后边我周济给他的钱，他会不会去买药吃啦？他会不会去买酒喝了？那就另外一回事情。如果说我们有这种的想法，有这种的想法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就不要周济了，因为我们有一个。我们里面，我们这个心，周济的心，我们不够完全。所以，主耶稣自己讲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得安息，因为我心里柔和谦卑，我的轭是轻省的。我担是轻省的，我轭是容易的。”所以神在那边告诉我们。面对所有弱势团体，教会里头有没有弱势团体？社会里头有没有弱势团体？主耶稣，我压上的芦苇我不再断，江城的灯火它不吹灭。顺便这边提一下，我们在教会里头弟兄姐妹当中，我们常常祷告会提到说压上的芦苇它不折断啊，用了这两句话。但这两句话请弟兄我们真正的解经，这两句话讲到芦苇跟灯火，江城的灯火压上了芦苇，弟兄姐妹都是指不信的人，不信的人在这个解经当中他是讲到不信的人，神顾念他们。那我们常常会用的说弟兄姐妹有难处啦或干什么，其实就用了就用了没有关系啊，因为不影响到真理。但是真正的解经神在这边不是这样用的。好，我们再看了这个地方，再次重复了，再次重复，他要将真实，他要凭着真实将公理传开。我们前面看到他在要把公理怎么样传到外邦，传到外邦。所以这里面所讲到的，不管我们的主这位仆人，不管这位仆人他所领受的，他明白神跟他之间的关系，使他心里满得安慰，满得力量，满得智慧，他要开始去做神所托付他要做的工，就是要把真理要传开。他从来没有忘记过。所以我们看到下面一节，下面一段，他不灰心不散的，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这就讲到普天下了，他不灰心不散的。我们今天事工的时候有没有灰心，有没有善导？弟兄姐妹，说实在的，我必须很诚实的跟弟兄讲，我有灰心的时候，我有灰心的时候，自己做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是你当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尤其做的这个传道人牧师之后，我灰心多得很。我东看也是灰心，左那个西看也是灰心，从上看下，从下看都灰心。我这个人灰心了。当我们侍奉神，做神的仆人，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我们灰心的时候，弟兄姐妹出问题了，我们就出问题了，因为我们不是在靠神，我们不是在靠着圣灵的工作，我们靠自己。他也不善党，不善党，不怕的。 所以当我再一次引用一下《使徒行传》二十三里面讲的，我要知道行完神的那个我的路啊，神所要教他所这个指示，这个就是不善党，他一直往前走，他坚持他的己，他坚持他的使命。所以当我们看到说这边提摩太这边后书这边讲，他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的路我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守住了，这是什么？他不善党，在任何情况之下他不灰心不善党，即使他遭受到再大的困难。我们看到四十九章这边，我们看到他被人打，所以主耶稣说左脸被人家打，右脸给人家打，他不灰心，我当得的你在哪里？在耶和华那里。他不灰心，所以我们做仆人的，我们要几个厚啊？脸皮要厚，我们肚子要厚，我们脚底要厚。为什么我们要准备遇到各样的挑战、各样的攻击的时候，我们不要沮丧了，我们不要 discouraged 的。要到什么时候？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义。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保罗这边怎么讲？他说怎么讲？啊，《使徒行传》这边第二十章这边，保罗说到说，我只等到怎么样？成就主耶稣，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指示，一直到从主里所领受的指示。我们有一个方向，我们有一个目标。当我们知道我们是神所拣选的，我们知道是神所扶持的，我们知道是神所拣选的，我知道说是神心里所喜悦的，我们也知道神的圣灵已经赐给我了。我们的目的就是将公理传于外邦。当我们知道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这么这么的亲密的时候，我们是归属于他的时候，我们感谢神，我们真的感谢神。接下来我要和弟兄姐妹再来讲到，就是说今天在这行使他的使命啊，就是要怎么样传公理于外邦。所以仆人的使命是教训人，传天国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我们从这边来看，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的啊，看得出来，特别是在马太福音四章二十三节这边讲到神主耶稣自己在世上的工作，他就是医病赶鬼教训传福音。当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当中，神今天既然叫我们去工作，有没有把武器给我们呢？你今天叫人去打仗，今天叫你去打仗，你有没有给他武器啊？你有没有给他弹药补给啊？神更是如此，神说，神在这里面告诉以色列百姓说，我是创造诸天，铺张穹苍，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并铺开，是气息给地上的众人，又是灵性给行在其上之人的神耶和华，他如此说。换句话说，神今天跟他说什么？跟这位仆人说说，你不要怕，你前面你有七个步，但是这边特别讲到你不灰心不善党，你不要怕，因为我是那位什么？我是那边是创造宇宙万有，而且我是又创造是所有是生命气息给人的人，我就掌管万有的神，你不要怕，你不要怕。神一定要告诉他，这就是神给这位仆人的力量。所以说我今天是凭着公义来招你，我要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就说明做约啊，这个约它是我们神跟人之间这个所建立关系的这个约。你要我要做外邦人的光，要开瞎子的眼睛，使领被囚的出牢狱，做领做黑暗的出牢监。这个都在新约马太福音这边讲，这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这位我们神呼召我们，我们今天要传福音，传福音，我们今天我们要做生命的光，因为主耶稣说，我就是那真光，我是生命的光，你如果行在光中，就与我同行。 你如果说还在黑暗里头，你还在黑暗里头，你就是不与光同行。但你在黑暗里头，你仍然说，你竟然还说我是在光中行，那这个人就是说谎的，真理就不在他身上。我们看到，我今天我们是不是对，我们是不是这些被囚的黑暗中的人的光？我们今天有没有这个生命？神今天给我们的使命是如此。这里面神一直强调他说我是耶和华，我的名，我不还有我的荣耀。这里面我们看到，我们当主耶稣派的门徒出去的时候，他们是回来，门徒回来跟主耶稣说他这么一并赶鬼的很多的事工，但是主耶稣告诉他们一句话，你们要奉耶稣的名，要奉我的名，这是我给你们的权柄。这个神今天叫我们做事，不会不是没有武器给我们的。弟兄姐妹，如果说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第28章，我们大家都很熟悉，我们都很熟悉，这个是大使命。当神叫我们大使命的时候，有没有给我们武器啊？有没有给我们权柄啊？有啊，有啊。主耶稣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天上地下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要去怎么样？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神今天有权柄给他们，我们才能够出去做工，我们才能够出去做工。我们看到神在任何的场合当中把武器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出去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我们今天奉了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感谢神。今天蔡老师介绍，我们谢用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开始今天的聚会。弟兄姐妹，我们每一次的聚集，每一次的聚集，我们都应该奉主的名。如果说我们不奉主的名聚集，我们这个聚集有意义吗？所以说，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这是我的荣耀。当我们看到出埃及记的生命记的时候，生命记的时候，再一次宣告十诫，再次宣告十诫，摩西怎么说？啊，弟兄姐妹，如果说打开圣经，你们有圣经的话，又怎么说？那个生命记，再讲第五章哈，第五章生命记第五章，再讲到这个十诫，再次宣告十诫。这里面讲到说什么？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经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我们要知道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神今天对我们的要求，每一个要求都是有原因的，而且每一个原因都建立在主的爱里头，主爱我们。所以大概以色列百姓定十诫的时候，他告诉你，我是从以色列埃及地把为奴之家把你们领出来的这位神，我是爱你们的，我在 一路上我在引导你们的，你们在旷野走40年，我引导你们，我用云柱火柱引导你们的这位神，我今天要给你们立约，我颁布我的律法，你们要遵守。所以在这边他对的第九节的看呢，又是一个看呢，先前的事已经成就，我现在要将心事说明，这是未发以前我就说给你们听。这哪一个什么事啊？我首先对西安说，看呢，我要将一位报好消息的赐给耶路撒冷，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我们学习什么啊，时间我今天不能占用太多。我们今天要看到这边，我们在这段学习主耶稣是基督的榜样，我们要做一个谦卑的仆人。我们谦卑的仆人，我们知道我们跟时间的关系，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没有什么好夸的，都是神， 神主动的，神爱我们，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第二个，我们对于强权来讲，有势力的人，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我们今天都是弟兄姐妹，我们都在主里头彼此相交，我们没有身份地位的不同，没有身份地位的不同，我们都是神的器皿，我们都是神，我们都是自己，脱离卑贱的事，啊，我们做一个贵重的器皿来呵护主用，我们都是神的器皿。我们顾念我们四周围，我们顾念我们四周围在弱势族群的弟兄姐妹，我们多关心他一下，多关心他一下。另外，我们再看到我们的使命，我们的使命，我们的使命是靠着我们的主，紧紧抓住我们的神。不管弟兄姐妹从哪里来，不管我们将来要往里去，我们还有很长的岁月要走，但是记住，我们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主的，因为我们是主的仆人，是主的仆人，这是我们最大最大的身份，也是我们最大的最大的福分。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谢谢你借用这段的时间，主啊，让我们一起交通这段宝贝的经文。主啊，愿主你在我们当中，你来做成你要做也是要做成的功。主啊，我们是你的仆人，我们是你所拣选的，我们要有你心里的柔和和谦卑，我们要不灰心不散大，我们要公理，我们要将福音传到地极。谢谢恩主，愿主你继续恩待你自己的教会，也恩待在教会里面聚会集的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同有一个心智，我们为主而活，我们为主而死。谢谢恩主垂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